第九篇奴仆救主完成福音服事的路三。马可福音不是一卷道理的书，这卷福音书是按着历史事实而写的传记，因此这卷福音书的记载乃是按照历史的次序。五个要词赦罪我们已经看过，二章一节至三章六节所记载的五件事形成一组，这五件事是赦免病者罪，同罪人作席，从者快乐，无需进食，凝固从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凝固哭者得势，不顾宗教仪式。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概括，概括头一件事的词是赦罪。二章一至十二节的事是人子赦免罪的事例，人子就是那赦免人的神，成为肉体，取了奴仆的形状。主耶稣在二章五节对探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经学家听到这话就心里议论说，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一位以外谁能赦罪。最后主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探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人子虽然取了奴仆的形状，但他却有赦罪的权柄，这强而有力的指明赦免人的神在这个是奴仆的人里面。因此在这五件事的系列中，第一件事与赦罪有关，享受，描述第二件事的词是享受。二章十三至十七节记载这件事，说到奴仆救主是医生，同罪人坐席。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同救主坐席的享受，那些同他坐席的人享受奴仆救主的美善，他乃是神的具体化身，因这缘故他们实际上所经历的是享受神自己。因这缘故这件事可以用享受来概括。喜乐，我们可以用喜乐这个很简单的词来描述第三件事。因此我们在头三件事中有赦罪、享受与喜乐。按照二章十八至二十二节，我们若要喜乐，就需要有几个基本的因素。若没有这些因素，我们就无法喜乐。第一个基本的因素是新郎，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进食？只要有新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能进食。新郎是最喜乐的人。因此在马可二章，我们喜乐的基本因素是救主这位新郎。其他两个喜乐的因素是新布与新酒。新布是为着缝制衣服，用来遮盖我们，美化我们，为飘过的布是为处理，为加工的布。新布是为着缝制新衣，实际上新衣就是基督自己，遮盖美化我们。新酒使我们满足喜乐，我们外面有新布，里面有新酒。不仅如此，我们与新郎在一起。现在我们有了这些叫我们喜乐的基本因素，没有一位哲学家能说出像主耶稣在二章十八至二十二节所说的话。主非常有智慧，他使用布与酒这些普通的东西来说明一些奇妙的点。主说到新郎、新布、新酒，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才能喜乐。我们能喜乐，因为我们与新郎同在，因为我们有新衣的遮盖来美化我们，也因为我们有新酒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满足，且使我们喜乐欢腾。所以在第三件事例中，我们有喜乐满足。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八节所记载的第四件事例是主凝固从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说，当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掐起麦穗来。法利赛人对他说，看哪，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我们在这里看见奴仆救主凝固从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我们这般跟从救主的人并不饥饿，反倒是吃饱的，满足的。因着我们是满足的，我们能做见证，我们不在意遵守宗教的规条而一直饥饿。 宗教的规条总是使我们饥饿，但我们这般跟从奴仆救主的人不在饥饿了。在一周中的每一天，他都给我们东西吃。如今我们满足了，别人可能照着他们宗教的规条定罪我们，但我们不在意。别人也许在意宗教的规条，我们却在意在主里面有满足。因此这件事可以用满足一词概括，自由。第五件事是奴仆救主凝固苦者得势，不顾宗教仪式。概括这件事最好的词是自由。在这件事中我们看见救主在安息日使枯干一只手的人复原，主并不顾宗教的仪式，他只顾叫受苦者的释放，他愿意释放解救他们。因此我们在这件事上看见自由这件事历史的实际次序。现在我们来温习描述这五件事的五个词：赦罪、享受、喜乐、满足与自由。这里有何等奇妙的顺序？想想看，如果赦罪不是头一件，乃是最后一件，那差别何等大。按照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历史次序，我们先有赦罪，然后才有享受、喜乐、满足与自由。主赦免我们的罪，结果总是带来享受、喜乐、满足与自由。我们可以从经历中做这样的见证。马可排列这些事件的次序，不是为着陈明道理，相反的，这些事件的陈明乃是按着历史的事实与次序。换句话说，这些事件是照着马可所排列的次序逐步发生的。这五件事例是在神的主宰之下，照着享受他救恩的真实次序发生的。这次序的头一项是赦罪。从我们对主救恩的经历，我们能见证，当我们罪得赦免时，也得着享受与喜乐。这喜乐是跟着满足与自由的。这是何等的奇妙。当我们思考马可福音这五件事的次序时，我们再次领悟，圣经实在是神的话。若不是圣灵的默示，没有人能写出像马可福音这样的著作。我不信马可受过高等教育或透彻认识希腊文。当然马可福音的希腊文不像路加福音或保罗书信的希腊文那么高，甚至马可福音的希腊文字不是那么经过润饰。然而这一段落五件事例的次序却是安排的相当奇妙。这次序完全符合我们对主救恩的经历。按照这次序，我们有赦罪、享受、喜乐、满足与自由。当我们思想马可的记载时，我们是在要敬拜主，因为这的确是他圣言的一部分。这不是仅仅一个学问有限的人所撰写的文章，不，这是主宰一切的神所呼出的。圣经包括马可福音在内都是神的呼出。这就是说，马可二章一节至三章六节乃是神的呼出。我建议在你们圣经里的这些段落旁边写下赦罪、享受、喜乐、满足与自由这几个词，以提醒自己这里的次序、宗教的进食。现在我们要继续详细的来看二章十八至二十二节。主告诉经学家，他来做医生是要照顾有病的人。以后约翰的门徒与法利赛人的门徒来见他。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他们来对耶稣说为食。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两种门徒都实行进食，这指明我们若在宗教里就需要进食。在宗教里的人是虚空饥饿的，没有什么可满足他们。做任何宗教的门徒都会有烦恼、饥饿、口渴、疲倦与挂虑。我指出这点不是批评，乃是说实话。那些在宗教里的人当然有进食的理由，宗教有所规定和要求，告诉我们不可做这不可做那。然而宗教却无法使我们履行其要求。在宗教里的人既不能履行宗教的要求，于是他们需要进食， 所以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进食，饭有，主的门徒充满喜乐，与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恰成对比。新郎就是他们喜乐的最主要因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岂能进食？主在二章十九节向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进食？只要有新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能进食。主在这里称他的门徒为伴友。当新郎与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若进食，那是对他的羞辱。假设你在婚礼中当男宾相，但是婚礼进行时，你这男宾相却在进食，这对新郎是侮辱。没有新郎愿意在婚礼中看见男宾相进食，反而要他喜乐，穿着端庄得体，并欢享所摆出的食物。这是主在二章十九节所说之话的例证。在这里，主似乎对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问说，我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我是新郎，他们都是伴友，是团体的男宾相。税吏马太是伴友之一，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不能进食。你是约翰的门徒或法利赛人的门徒，还是主耶稣的伴友？就是团体男宾相的一部分。我们都该刚强的见证，我们是主团体男宾相的一部分。凡是蒙主耶稣赦罪的人都成了伴友。在马可二章我们看见，连那些税吏和罪人都成了伴友，赦罪的神与医生。在二章一至十二节，我们看见那位赦罪的神乃是一个真人，取了奴仆的形状，神性在人性里，人性包含着神性。这一位赦罪的神是真人，是一个奇妙的人。我们在他里面看见人性美德的美丽，以及神圣属性的荣耀，因为在他里面我们看见人性与神性同时显在一个完整的人身上。二章一至十二节所记载的这件事，描绘这个人，他是真神，又是真人。这是主在他人性美德与神圣属性里一幅何等可爱的图画。在第二件事例中，我们看见这同一位成了医生，照顾有病的人。这里描绘出他的病人同他坐席。十五节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当他们同主坐席时，他们与他一同享受，何等美妙。法利赛人中的经学家看见主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主听见，就对经学家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主在这里似乎对经学家说，我是照顾病人的大医生，他们已经得了医治，现在正与我一同快乐地享受筵席。新布、新酒与新皮带，我们已经指出，主同税吏并罪人坐席以后，约翰的门徒新时代的宗教徒与法利赛人的门徒旧时代的宗教徒就问主，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他们好像是要主的门徒和他们一样进食，他们需要进食，因为对他们来说，弥赛亚与国度还没有来临，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与国度的来临，因此他们就进食。主不是直接的回答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乃是用一些比喻来回答他们。主答复时，称自己是新郎，也说到新布与新酒。主似乎是说，我的门徒既然有了使他们喜乐的一切，他们为什么还要进食？他们有我做他们的新郎，也有我做他们的义，他们的新布，并做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新酒。我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是神又是人，我是医生，是新郎，就是最令人愉悦的人。我的门徒有我的同在却进食，这太荒唐了。 我是遮盖，美化他们的衣服，我的生命是真正的酒，充满激励并满足他们。他们不该进食，反而要喜乐洋溢。你要他们进食，但我告诉你，他们是不可能进食的，因为新郎在这里与他们同在，他们身上有新布，里面有新酒。主回答时论到新郎、新布和新酒的话，是何等的有智慧，何等的美妙。我们也许该有一次福音聚会，告诉人今天耶稣基督是新郎，他是我们的义，是遮盖我们赤身并美化我们的布，他的神圣生命是酒，给我们喝，使我们满足。这是真正的福音，就是一个活的人带着义与生命。阿利路亚，我们有新郎，我们有他做外面的义和里面的生命。主在二章二十一节提到未飘过的布，未飘过希腊文是 agnephos， 意思是新的、生的、未加工的，原文是由未和梳理羊毛构成。因此义即未梳理的、未蒸洗的、未做完的、未飘过的、未处理的、未飘过的布，象征从成为肉体到钉十字架之前的基督，如同一块未处理、未做成的新布。路加五章三十六节的新衣服乃象征基督经过了钉十字架的处理，如同一件新衣服。马可二章二十一节的新字希腊文是 kainos， 基督先是为飘过的布，为要做成一件新衣服，然后他借着死而复活，就做成了一件新衣服，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义，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得神称义，蒙他悦纳。这里的旧衣服表征人靠着天然的旧生命而有的好举止、好行为和宗教的做法，把未飘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所补上的布会因缩水的力量扯破旧衣服，使裂缝更大。效法主耶稣在地上为人生活时所做的，可以比作把未飘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有人尝试效法主耶稣的为人，以改良他们的行为。他们不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也不相信复活的基督是他们的义，使他们可以得神称义，蒙神悦纳。我们应当接受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做新衣服，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义，遮盖我们。我们不该效法主的为人生活，以改良自己的行为。主在马可二章二十二节接着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然酒把皮袋胀裂，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节的新原文指在时间上是新的、新进的、新有的。这里的新酒象征基督是新生命，满有活力，激人振奋。牧仆救主不仅是新郎，做我们的享受，也是我们的新衣，在外面装备我们，使我们有资格参加婚礼。此外，他也是我们的新生命，在里面激动我们，好享受他做我们的新郎。我们要享受他做新郎，就需要他在外面做新衣服，并在里面做新酒。二章二十二节的旧皮带象征宗教的做法，就如旧宗教的法利赛人以及新宗教的约翰门徒所持守的禁食。一切的宗教都是旧皮带，新酒装在旧皮带里，由于新酒发酵的力量会将皮带胀裂。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就是把基督这使人振奋的生命放在任何一种宗教里。我们不该把基督放在不同的宗教仪文与形式里，我们应当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这里新皮带的新原文指在性质、品质和样式上是新的，不习惯的、未使用的，因此是新的。新皮带象征地方召会的召会生活，是新酒的容器。这新酒乃是基督自己那使人振奋的生命。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蒙了重生的人，构成基督的身体，成为召会。这基督的身体乃是他的丰满， 也称为那基督，就是团体的基督。个人的基督是新酒，乃是里面使人振奋的生命，团体的基督是新皮带，乃是外面盛装新酒的容器。我们今天所有的，不是进食或任何其他宗教的做法，乃是以基督为内容的召会生活。我们以他这活的人位做我们的医生、新郎、未飘过的布和新酒，他是我们完满的享受，使我们能成为新皮带，就是他的身体，召会来盛装他。